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哈。现在是到了齐老师的答疑时间哈。师傅，
你好。
就是我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边讲到净土宗那块儿，就说的念佛三昧那个地方后面有一个双存双泯。我对这个双存双泯，这个双存是哪双存呢？双泯是哪双泯呢？
那不是记个照吗？说的是
啊，就说记照哈，记照双存双泯。啊，有的师兄还说这块是能所，这样认为对吗？就说这个双存双泯是
到能所了吗？
这还没有，但有的师兄说
没提到能所，他怎么能说能所呢？前头提到的啥说的是啥呀、啊？这不挨着往下说话，说话不都这样挨着说呀、啊？前头说完了，后头接着说，他都没能所，你咋能理解成能所了？
对，他可能是又扩展了，可能是。啊，对，师傅，那我就知道了这个问题，师傅。啊，师傅就是这个师傅，您看这个白云无修禅师这个，他有一个关于他的一个公案，五灯会员里面载的，说京兆府白云无修禅师僧问：陆丰猛虎如何降服？师曰：皈依佛法。僧问：如何是白云镜？师曰：月夜楼边海客愁。师傅想问一下，这个白云镜是怎么回事？这个白云镜怎么解释？
白云无修禅师吗？
哦，就是白云无修禅师。
啊
啊啊！
他的名字，他的法门叫无修，就叫白云无修禅师。白云是地名。
白云是地名哈。如何是白云镜？
啊，就你这个地方，就是你这个地方的这就是这个风格啊啥的。
哦，太棒了，师傅，我明白了。我当时想的是，白云无修禅师的境界是，你的境界是怎么样？这肯定不对，是吧，师傅？这句话，
白云顶应该说成禅风吧？
啊，禅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我知道了。
哎，齐老师好。
你好。
齐老师，我今天在一个，就是好像也在一个咱新中心的群里看一个，有一个问题，我对这问题也有点疑惑，就是说所谓的俗话说有道无道自己知道，就是说所谓的在这个答疑当中，我看有好些，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对这个明心见性，他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自己感觉就是不清楚似的，就是所谓的他是不是对这个所谓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记得在您答疑里的有一师兄说坐公交车上说突然就空了，接茬好。就说这所谓的，他就认为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元英老人说的这个所谓那个，但是就是说他说好等到一什么的时候，说苹果递了一袋苹果掉地下了，就是说我这就是这问题，就是说有道无道自己知道，就像这如果他要真说认取了的话，你说就说。说上来，您说印证的是一个过程，但是他自己应该知道，就是说不用，就是换句话说，不用上您那儿，他自己就应该知道。只不过他上您这儿印证，只不过是一过程。为什么好些上您这儿问的，我感觉就是我个人感觉，好像都不太清楚呢？齐老师，我问完了，我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我说的有点乱。
那别的师兄听懂了，翻译翻译，我没听懂他说啥。
是我说的，
师兄，您是说有的人他见性没见性，他自己不知道是吧？
对，他老是说自己明到齐老师这过来了，自己明心见性了，接着跟齐老师学指一遍。但是有时候感觉就是说他所谓的所问的好些问题，感觉就这是我就是说感觉就是说，就跟刚才我举那例子似的。那是不可能的，就从我这儿就是说对照元英老人开始就不可能的，他可能哪能说 空了之后，你比如在元音老人那个自述当中有这么一段，元音老人说上班去了，说能所双亡了，一到门口了，到单位了，啪一念到单位了，接着就上班了。像他描述这个空镜，好苹果都掉地，可能吗？这不可能啊，绝对100%是不可能。就说他是理解错误还是认知错误？但是他自己认为。所谓的就是明心见性了，这不就是完全是错误的吗？就是，
师兄，您是认为这样的师兄他是认识错误哈？
那我觉得是
谈不上明心见性是吧？是这个意思。
一个是认知错误，再有一个就是没理解元音老人那个所谓能所双亡，了了明知，就是我这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
师兄，我问您一下吧，啊，就说，如果这个师兄他真的就空了，像你说在公交车上他空掉了，就算见性了吗？
那不一定啊，就跟齐老师说了，空是一种境界，就算能所，就算是元音老人开示的能所双亡那种空，也不见你是见性，因为你没认取。
嗯。
关键在这认取了了灵知上，关键是在这了了灵知上。他有时候啊，我这么说好像就是好点。他有时候我感觉有时候师兄，就是说有时候这么说吧，有时候好像师兄经常问齐老师，说我一打坐了，经常脑袋疼、腰疼、屁股疼。齐老师经常回答一句话，说你不打坐疼不疼啊？反过来说呢，就举我个亲身经历过的事儿吧。比如我有一个，就是说在人生一个重大一个什么，知道结果了，突然脑袋一片空白。如果我学佛，那会儿我还没学佛呢，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佛法呢。说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是怕我就往那点上靠，哎呦，我这是不是就是明心见性了？我觉得好些师兄好像是这种状况。
嗯，
就是我个人理解啊。
嗯，
啊。
师兄认为有性可见吗？
啊？
您认为有性可见吗？
那这东西得分两种说吧。如果说真心经上讲真实不虚，那你说有没有呢？但你说有见，那又不是。唯此一指，指的又是什么？那我们学佛的目的又是啥？所以说这分怎么说？
好的，师兄，你还有啥问齐老师的吗？
我就是说这就没有了，就是这个问题，我没有了。
我觉得师兄们可能听您说完了，可能也清楚了，应该清楚一些哈。师兄们，如果刚才王师兄说的这个。还有不清楚的哈，师兄们可以开麦哈，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交流一下哈，师父在这儿呢，可以跟师父交流交流。师父，万师兄哈，说上面那个就是见闻书的那个公案里边，能把见闻书换成见性吗？就是我遇见闻书，就是他这么理解哈，我遇见闻书就是我遇就是见性，他可以把它理解成见性吗？见闻书这里边这个话，我遇见闻书，
为啥我要是这样理解？
万师兄不知道您听见了没有哈？师父刚才的答复哈，不知道您听见没有？不见是真见，师父他又说了一句：“不见是真见，
不见是真见。”这个话放在这儿那么别扭啊，知道一句不见是真见，不应该使用的地方也使用啊，这么别扭啊，放在这里的。
嗯，万师兄您听到了吗？听到了，师父他听到了。李毅师兄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
哎，我说一句，其实像说这种话、
啊、
我感觉只要说看过经书的，看过老人开示的，或者看其他大师开示的，这种话都能说出来， 不用见性就能说出来。
你是说那哪个话？
就刚才这师兄，刚才我看看，我就刚才这就这师兄什么不见是真见
啊？啊，不见是真见哈。
对，就这话，我觉得说也没意义。只要是不用见性，就经常看那个元音老人开示啊，或者哪个大师开示，或者看齐老师开示、魏老师开示，你就看熟了，记性好一点，这话张口就来。
对，万师兄说他正好是引用的是原文啊，不一样啊。师兄，我跟你说，师兄们在每一个师兄他的修行阶段不一样，他可能有他自己的见解，这个都不足为奇。
啊、
对，不足为奇。对，
就我的意思就是不用在这个文字上，当然也得理解文字，不是说不理解，不用看文字，也得看文字，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不要研究文字，要理解文字，不要研究文字，要理解它，嗨，怎么说呢？我也说不好。反正他真明白了，也可以用这个不见是真见。
嗯。
也没错误。
好的，师兄。好。啊，万师兄说公案各自有相应处。确实每个人读完了可能都不一样哈，对他的认识不一样，相应程度也不一样。但是万师兄刚才师父已经答复您了哈，您都听到了。师父，万师兄说我听到了，谢谢师父。师父，万师兄他刚才就是听到这个问题，他说就这个红色字，要出苦就要不怕吃苦，在苦难中锻炼才能将执着消光而恢复本性光明。他说这一段文字正好就是搬家去净土的意思，就是搬家去净土。他说搬家去净土成是一种比喻。
刚才我都对他的说法有点疑惑，搬家啥意思？
搬家去净土是？
就说往生净土，搬家去净土啥意思？
他是引用这个问题，问的师兄他不是他遇到逆缘，他就想尽快搬家去净土，他引用了这个。
当时问的是他搬家啥意思？搬家。
师父您说什么？
这个说法搬家啥意思？搬啥搬去了？
我认为哈，
搬家去净土啥意思？
他是想往生净土。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问者是这个意思，想往生净土了。
往生净土说成搬家去净土干嘛这样说？
师父是这个问题185问的问题啊，师父。
对呀、啊，不管是问和答，这我搬家啥意思啊？搬家。
啊，师傅，我理解就是他想往生去净土。
对啊，往生净土可以啊。怎么来了个搬家去净土啊？干嘛这么说话？为什么要这么说话？
不知道，师傅，我不知道他为啥。张老师说换地方了，不在这儿待着了，逃避逆缘。林耀师兄说，好，万师兄说搬家就是搬离秽土。想去净土，
我啥东西搬离秽土了？
对，师兄们可以参加，把啥东西搬离秽土？
齐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他那个我今天看元音老人的那个视频，他说那个在支见证上面，他这里有个阳神，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阳神，他。阳神他会死吗？
对、啊、你不知道阳神咋回事吧？
我不知道啊。
其实阳神那是那都不是我们的说法，阳神是道教的说法、不是佛法的说法。在佛教里这同样一种现象、这个阳神这个现象这叫一生身啊。要说一生身你能听懂吧？
是听就听不懂啊。
一生身你也听不懂啊？听不懂啊？那我们在这解释这个呀、解释一生身呢、多看看书吧，好不好？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那个阳神，我刚开始以为那个阳神
是佛。一生身吧，你不懂一生身咋能跟你说成阳神呢？在道教它就叫阳神。
那我要看哪门子的书才有这个一生身吗？
哎呀，这咋说？这样也可能是我这有点浮躁，我的说法不对。这样的版主啊，或者别的人呢、啊，你跟他交流交流，说说好不好？
好的，好的，师傅，我来查一下一生身啊，看看老人关于一生身的。啊，那个魏光群师兄查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师兄啊，聊天区域又叫一成身，初地以上的菩萨为了记录众生而如意受生之身，陈义孝佛学大辞典里边的。
哦哦，叫初地以上的菩萨。
对，一般人他是出不来一生身的。
哦，到佛教这个就叫这个远扬神就叫一生身是吧？
对。
然后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也是有生灭的、他我刚开始以为他是佛性，因为我刚开始以为这个阳神他是佛性的意思，然后今天看了老吴的视频我才知道我真的是太无知了，然后我就是想问哈老师这个阳神他就是也是有生灭的，和那个灵魂和那个三魂七魄是一样的是吧？
三魂七魄，这咋又扯到三魂七魄上了？越说扯得
对。师兄，您就说一生身吧，别说三魂七魄了。你关于一生身的疑问
就
来了。
就说这个一生身，它是有生灭的吧？
这是咋回事？这没咋回事？你把我说愣了，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你了。
就是那个李春阳，那个咱们那个公案里边不也有吗？那个禅师说他纵绕八万劫终究落空亡啊，不是有那一句话吗？
嗯嗯，是有这一句话，因为老文那个第一志愿证上面他那个视频写了这一句话的，是写了的。
对呀、那你说有没有生灭？
那就和其他东西应该是有吧。
对呀、你就过八万大劫你不也啥吗？
只有我们的佛性他是没有，他是不生不灭的，除了佛性别的都是。他那个老文写的是从七，这个阳神是从七识里面生出来的。那这个好了好了。好了，谢谢老师。
啊，我们看一下老人的视频发出来，他不知道这个阳神啊也是我们第七识所升起的，还是假象，不是我们的天真佛性，所以那个阳神还是有受限的。师兄哈，看了吗？
他就是看了这一段有疑问，所以让他上来问问问问老师。
啊啊，这不是有答案了吗？
对，然后那个张老师也跟你说了，阳神能生出来他就会死掉，那还有疑问吗？你把那个疑问都说出来，都问出来。
那他是和我们人一样，人死了他就死了吗？
怎么就死了？你说是啥死了？
就是人死了阳神也就死了，是这意思吧？
啊，对，
人死了阳神就死了，这咋憋出来的？这是
师傅，我认为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对吧啊，就是你要是练出阳神来的话，你是不是随着那个阳，你的寿命跟阳神的寿命是一样的？师傅是这样的吗？
那我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这个意思。
对
啊，你阳神用完就不要了，就消失了，哪还会一直活着？
哦，用完就消失了。
对，医生用完就不要了。
哦，
他不像道家的阳神，道家的阳神是让他永远存在。
哦，
他说那就叫不得到了长生不老不死之身，他那么认为的。
哦，他们是外道界。
他们是为了长生不老啊，道家他是为了这个。我们这一生身做事的有事情了，做完事情就他就消失掉了，那还有的。
哦哦哦哦哦，现在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好的，师兄。
老师，我可以问很基础的问题吗？
没啥不可以的，你直接说吧。
啊。
没有限制，跟你说话没有限制，你直接说吧。
啊，老师。我是刚接触佛法，时间比较短，对一些理论知识，像这里边就今天晚上刚提到的什么阳神啊，一些连字面意思都没见过，然后我就想问自己的问题，就是 我兄弟姐妹加父母加我，够六个人，只有我是接触了佛法，就是毫无疑问的信，但是我的家人就是还是很现实的那种。但是就比如说遇到问题，我是从小就是吃清淡的素，然后接触了佛法之后，就是对杀生就很就很忌讳。但是我家里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他们就觉得吃个鱼必须得新鲜的，就他们就没有这个观念。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自己个人力量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包括我受伤了，家人会站在他们认为对我好的那个角度，甚至跟我炖鸽子汤，就是炖肉什么的，炖肉汤。
师兄，您是想问师父这个怎么办是吗？您遇到这种情况。
对。
师父您听到了吗？
我这样啊，他这个他没法改变他的家人了，我不知道他问啥了。
就是我处在这种我是吃清淡的吃素，我就觉得是一样都行，但是家里人就觉得我营养不够，说我缺营养，然后就给我补，然后他们认为就是吃大鱼大肉就是补。
师兄，你是想问师傅该不该吃是吧？
啊，就是而且是做好了送给我。
你也可以不吃，你不愿意吃就不吃呗，他以后就不你做了，浪费了。
那我要直接拒绝吗？就是直接告诉他我不能吃。
啊，他不知道你信佛呀？
家里人还不知道，就是我刚看了几本这个书，他们就是也是我执很重的，就是他们就觉得我这样是不正常的。但是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也不能去就是反驳，但是我也没有智慧，就是怎么表达。
这你难住我了，我也没办法。
师兄你说你跟家人说，你说我吃这碗恶心。
就有一次我就被教训了，就是同样是家里人，是做了一条鲜鱼，然后他们大家吃了都没事儿，但是我的鼻子就破相了，都上火了。
对，你可以试试嘛，你就说你恶心，或者是你就装作不能吃的样子嘛，试试哈。
这个他们也看见了，问我怎么了，我说。我说的话有点那个反话，我就说就吃鱼吃的，就是说吃好东西吃的呗。但是我们家六口人，他们五个人都没有，包括我父母，他们甚至以前都觉得，以前我姥姥是信佛的，但是我姥姥是没有文化，他只是心里，他就是心里，我觉得他是信的，但是家里人包括我姥姥的兄弟，我姥姥的那个子女，包括我父母都觉得他说不出来，所以然就觉得他那叫迷信。好，谢谢老师。
师兄，您灌顶了吗？
我灌顶了，我这不是刚开始学的吗？
啊，好好好好好，行，好的，希望你能早日上座哈。
灌顶，我上座了，老师。
哦，上座了哈，好的，好的，好的，那就随时跟着啊，我们有什么问题，你随时都可以上来啥哈，来问老师哈。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师兄，你讲吧，师傅在说话，你讲吧。
啊，好，就是我前两天刚在南京这边灌顶的，然后我昨天就开始上座实修了，然后今天刚刚是准备再打第二座的，就是我感觉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是困，那种他那种困是一种昏沉，因为我刚才刚打了半个小时，但是我突然一阵就是打喷嚏咳嗽，然后我先终止了，我准备等会儿再重新做仪轨重新来的。然后就是感觉就刚刚在刚开始上座以后念到大概几分钟就会有一阵困和那种他也不是那种困昏沉吧，然后就是会影响到我念咒的速度，然后我在想这种昏沉后面会不会消除然后减少，还有这个如果在我有点就是有点晕晕的这个时候念咒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做不到每分钟十到十二遍，这样可以吗？就是我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
师兄啊，
我坐上刚开始念就有点昏沉，会影响念咒的速度，做不到每分钟十到十二遍刚开始啊，因为我才第二座嘛，所以这样可以吗？
不，这不能说可不可以，你知道怎么对就按照对的做吧。哦，要允许你不这样也可以，这矛盾了，说话前后矛盾了就。
就是我觉得我是当时比较。
在这不说可以不可以了。你知道怎么做，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做他就告诉你。知道怎么做往后就没有事了。
嗯，我觉得我当时挺专心的，我觉得就这样也没有什么问题。就继续念就好，然后及时调整就可以。就是像我刚开始会有一阵昏沉，这个其他师兄会有吗？这个算正常吗？就是后面会稍微减少一些这种昏沉
的。这咋回事啊？他说的昏沉，就你这我跟版主说话吧，他说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允许他昏沉呢？你这样理解不理解？我说这。
他一开始有这个意思，他还有疑问，就是后边会不会这个昏沉会减少或减轻？
那怎么会减轻？这咋回事啊？
就是后期，比如说通过多打坐以后做出打多了，是不是这个昏沉情况会？
那靠那个，靠他的毅力坚持不昏沉，这可以。
嗯，对，就是说我好像这种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继续我努力想把它。就是克服过去，这样可以吗？就好像一阵一阵的，就过会儿又没了，就是一阵一阵的。
咋一阵一阵的？
就是他昏沉啊，他不是这一坐总是昏沉，就一会儿昏沉，一会儿不昏沉。他说他克服过去行不行？
当然就是要克服，当然就要克服。就是要克服过去啊。
就是要熬过去，就是刚开始真的刚上座几分钟，后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两天
他说的昏沉，你要我猜想，很可能是入定了，他以为是昏沉。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一旦昏沉，我就一下就想赶紧就是专心赶紧念咒念咒，然后过一会儿又好了，就是一阵这样子。
那个老人那一段话你知道不知道？就妄念打不动了，咒也指不动了。你知道这段话不知道？我就说到这儿，后边还有话，你知道不知道？
师兄知道吗？老人说过一段话。
哦，就是说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
哦，手印不倒不散，就是
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师兄，您看一下你手印倒没倒？或者是
手印没散，手印完全是好的，
正常的哈。
嗯
嗯，后面有，
那就是这一段话的不知道。
对，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老人有这么一段话。
哦，我好像在哪儿之前很久以前看过，就是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就是说。
首先师兄是这样的哈，一个是手印不倒不散，另外就是一个还有就是你是不是还有妄念，妄念是不是打不动了？如果您还有妄念的话，那是咒语要提起来的。 他有几个，你看刚才魏光群师兄发上来了哈，坐上若卧念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留，三个条件、
啊、有这种偶尔有这种感觉，就是有那么几个小瞬间，就是但是嗯没有，就可能就是又扛过去了又错过了，就是有这种感受。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咒语确实有一下有几个小瞬间是有点持不动了，就但是也没什么妄念、
嗯嗯、
就是这个时候是可以放下咒语的吗？
那个这个师兄是刚打两座呀，我就是到不到这儿吧、
对，那可能还要继续，就没有。
不是，你是打了集中心第一印第一座，第打了两座，一般不会。我觉得是给，就是睁开眼吧，大声持咒吧，就昏沉了。在后面说都说不到这儿，我觉得。
我感觉要坚持到至少百座之后再说这个，好像是。
不是跟那没关系，不要给自己设定条件，你就自己检查一下。你确实你能思想还能动，那就说明你妄念能打，那你就要提起咒语来。你自己清楚啊，你坐上的情况，师兄。
对，我明白，那就是到时候及时关照一下。
嗯、对对对，你还思想还能动，还能有想法，你咒语就要提起来了。
明白，要关照一下。就主要我觉得是一个是手印倒是不倒不散，然后咒语就是我觉得要先就是检查一下这个妄念的问题。
对呀，对，没错。
主要是这个，你就是他说初定昏昏，就是他这个也会有这种昏昏的感觉。
有这种情况，但是那会儿他没有妄念呀，初定昏昏，久久则迷，这是注定的情况。
妄念的一个事情。
对的，是的。
行，那我没问题了。
啊，别的没有了哈。
嗯。
好的，还有师兄，我跟您说，刚才我听说您打了半个小时，然后。下坐了哈，
对，我刚刚就是突然感觉有一阵凉气，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突然就止不住的打喷嚏，然后就是咳嗽，然后就醒了好多次。然后我就那会儿真没办法，因为他那鼻涕。
不是师兄，我不是问你这个问题，我是想问，就是你打坐的时候这个提前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没有？你比如说现在天气比较凉，你一个腿啊腰啊要盖起来。那个颈椎肩膀这个地方要有披肩披好、就是对你把这些所有准备工作还有窗户不要对着开，你这些准备工作做好，然后安心上座打坐。
行，我等会儿拿个小毯子，拿个毯子披着是吧？
对，把你的这个条件准备好再上座，另外就是尽量避免是中途下坐，你知道吗？我们只要一上座，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只要一上座一定是两个小时下来，死也不下坐，知道吧？就这俩小时不到时间死不下坐。
对，我是想坚持来着，我马上就继续。
啊，对对，那您注意一下，就是提前的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可能就没这些事情了啊，师兄。
好，谢谢老师。
好，没事的。
老师好，就讲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就是在生活中如果我去较真了，是不是就是着相了？就是说这里说的是就是讲对治就下成了。
是的，你说的对，是的。
师兄，您听到师父说话了吗？
收到，谢谢老师指点。但是我经常这样，我特别容易较真。
啊，这祖师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较真的时候怎么做？是吧？会吗？不是告诉你怎么做了哈？心动是指呸一声就完了，你就不较真了，对吧？
明白。
这个是我得问问他，他是做了什么事儿较真了？是怎么叫较真了？我觉得得问问清楚，有时候这个不在他这个怎么做，就在他心里纠结不纠结。
我以前认识不到，就是我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很自我，然后遇到 遇到事情也不能忍，就是就比如说工作上如果同事有工作好多年的，然后就是没有全力以赴或者尽自己最大努力，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事情是我们团队一起就是大家都有责任的，然后看到都是到了时间，然后就事情没做完，然后就到了点就走了，然后是剩下我们在加班，这种时间长了我就别人能忍我就忍不了了，然后我就说出来了，而且就是说话的语气就不受控制了，就带有戾气了。
哎呀，我觉得比如说你这个你他走了你说他就怎么了，我就你说他怎么了，关键是你有戾气，我觉得这个可关键，就是你说他我觉得没有啥过错吧，他这都是大家一块做的工作，你先走了这不行啊，我们要一块做完，对不对？我说你说他不一定较真儿，你不说他也不一定较真儿，但我就是你说的说话那个啊那个语气，这一生气了心里面有个气，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需要这个怎么样的，这个时候需要关照的。
事后我也知道我的态度不好，就是跟平时明显
不一样。不说态度好不好，就是说你可以表面上也看出是态度不好，但是你心里那种纠结有没有啊？
我是当时有事情，当时是忍不住的，然后一旦爆发完了之后，我是过后就不会多想，但是不是要少关别人过失吗？然后我就会反思自己的问题。
你都是怎么说呢？都是给自己设定一个东西，然后给自己框住什么这个呀那个的。你这个该批评他批评他没有关系，他做错了你批评他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你不受控制，这个我觉得这个控制不控制是你不受控制，就是你受情绪支配呗，对吧？那个情绪是问题，不是说。你说他是啥问题？我觉得不在这个，不在于你说他不说他，哎呀，批评他或者不批评他，别人不批评他，唯必不较真儿，唯必不纠结。你这个，即使说人家了，批评人家了，你也唯必纠结。这个纠结不就自己可以判断，就是看你自己内心的情绪是看自心的，你自心是不是有纠结啊？你觉得可能有意味我。我得控制着，我得好态度好一点，但我控制不住，是吧？但说我就是说了，你这个你批评他，我就是没啥关系，帮着他改进有啥关系啊？听不听随他，不是你批评人家要接受，对吧？人家可以不接受，你可以批评他，但是人家可以不接受。
啊，就是我应该考虑的是，我这样表达的时候，我的那个出发点到底是因为自己就是。情绪不受控啊，还是就想别人不说但我要给你指出来，就是出发点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是不是？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有点儿有点绕了，哎，有点绕了，直接一点多好。当然一般说对了别人很好，但是我觉得哎呀，你这个是老是用一个东西来框住自己了，框住自己。
但是有了这样一次之后，我事后，我反思完了之后，我就知道，类似的事情，我会收敛了，我不会像以前这样了。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这个团队的头，那他有问题你不批评他，还要忍着。该批评要批评，该发火发火，为了他，为了这个团队啊，对吧？哪管是这个是不是和蔼的态度啊？那这个不用管，不用管那个事儿，我就直接的直来直去多好。你这个里面还纠结，
我们是
不是为了别人？
是平级的，都是同事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我而且 我当时在表达的时候，包括我的领导还有其他同事都在，然后我反思了之后，然后在一次开会的时候，我讲完自己要表达的，然后我又当着同事的所有人的面，然后又说又跟这个同事道歉了，说我不应该这样，我留下下不为例。事后我们领导还说还说我说你太耿直了，太耿直了，不太好。
不是领导这样说，你怎么想的？你当事人起心动念怎么想的？领导说的很对，还是你觉得你做的对，没有错？
我觉得我领导是就是站在为我好的角度，就是我在沟通上或者是表达上不要那么突兀。
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事儿，这都不是啥事儿。
说到底就是我还是没有智慧，我要有智慧我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是我们心中心法的这个关照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说服自己要做什么做得更好，就是好和不好，你别再纠结了，好吧？别再纠结了，也就心量大点，别纠结。做了还是怕自己伤到别人，哎，脾气不好，这个那个了。我应该，我是学佛的，我应该这样那样，有点太绕。就是我们心中的心法，就是应对，哎，就是。发现自己在纠结，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到底是做还是不做，你都纠结，你就是你看见自己纠结斩断它就行了。
不是，就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就是遇到事儿上，然后
你不是就遇到这事儿了吗？遇到这事儿你不纠结不就好了？也包括领导说你太突兀了，那突兀就突兀，我不纠结不好了吧？你这么纠结咋弄啊？人家是为了你好，你
至贵子远正，不说子行旅，这是伟山说的。
您刚才怎么讲的？我
尹师兄说至贵子远正，不贵子行旅，
就是知见要正。
明白。
至于说一次做到做不到，做得好做得坏，别纠结，不纠结他，只管做好了。哎，就是这个，也就是关照要跟上，对吧？你别纠结，纠结之后提醒自己不纠结，这样就这样做，反复做，时间长了，就是就会改变啊，就会改变。你别想着一次两次能改变，能高位不可能，这就是归你的知见证啊，哎。也就是眼睛亮，知见正，不在于你一次做得好做得不好，那总做总有好和不好，那这好坏谁知道呢？不在这儿纠结。
哦，我 get 到了，谢谢。
厉害 ，get 到了，很潮啊！
这位师兄说的是，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不想他了。如果还想的话，就给断掉。
意思我懂了，这不是就想，吃一堑长一智，就是，想下一次遇到同类的事情，就长点见识。
好，你看啊，北师兄给您建议，现在就做关照啊，事情已经过去，还在起妄念纠缠这事，当下就断这个纠结的念头，别跟这念头跑了。
我想问的是。后面怎么做能够更好的圆融处理这个事情？其实
师兄，您问还是你说师兄想问？
我也想问。
他刚才说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啊，就是后边怎么说？您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刚才这位师兄说的，就是
他想
前面
那个
经历
以后的事情更加圆融的处理。
对，就是我要有长进，然后对自己对旁人 都好。
您不在修法吗？不正坐着呢吗？
哦，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什么圆融不融，管它圆融不圆融的，有这个圆融跟着你，你事儿做不好，放下吧，能做到哪种程度做哪程度，别在这儿纠结了。
对，就是你不在专心修法，
实相上不可能圆融，只有在心里面圆融，心里不纠结了就圆融了。
那我还早着呢。
是不纠结嘛，纠结的时候提醒自己不纠结，那不当下就圆融了。你这你得有个潜在，我通过不断的做，我一次比一次做得好，做得好圆融了，做得不好还是不圆融。不是不是，我就是说你心里不管圆融的事啊，在实相上你哎呀，有时候你做得再好给别人也有关系啊。这个你从实相上圆融不了，圆融啥呀，你做的你觉得你做的好，人家觉得你做的不好，你怎么圆融？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做，你对所有的结果你都接受，不在这儿纠结，我觉得就心里不纠结就圆融了。你一纠结就不圆融，别在这什么圆融不圆融了，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那是心灵鸡汤。我们修法都不是这样，学佛不是这样，就是不纠结，怎么着都不纠结，怎么样都不纠结啊。纠结的时候提醒自己不纠结，这就是关照。
意思我懂，但是我还差远呢。
就是做不到不纠结，还是纠结是吧？
就一时半会儿，以前就是我做事情不管不顾的，就觉得，直接表达，没什么。现在会想的会多了。就是我让别人不舒服了。
不是你让别人不舒服，你舒服不舒服？
但是别人不舒服我肯定也不舒服啊。
哎，你纠结了吗？你还在这纠结吗？你算是直接了，但是你不舒服呀。我就说啥时候不舒服的时候，这就是纠结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提醒自己，不管他。
不是说关照是关自己吗？我这不是，我就感觉我是不是在边
关照
关别人的过失了？
那哎，怎么跟你说呀？这个别人的过失有错误，提醒有啥关系啊？就是提醒之后，人家你可能人家不一定接受，你提醒你啊，说人家不一定接受，人家不接受了，你难过，你纠结，别纠结，好吧？当然，这也不是一次两次的，慢慢来吧，好吧？发现了就断掉，发现了纠结就断掉，只管发现断掉，发现断掉，那久久用功嘛，在这久久用功，是吧？
明白。
明白了，就是坚持做，就是做而已。
好。
别像一次两次。
好，黄师兄还有问题吗？
没有，老师。
好的，好的，师兄。林师兄，你有问题吗？
啊。刚才想跟黄师兄说，工作中如果想让别人开心，自己也开心，那要么就咱自己多干点，要么就你要是不想干，要是自己也不愿意干，那就让该干的人干。也没啥，对吧？因为他该干呢他不干，然后让咱来干，那咱如果说愿意干，说哎可怜他呢，他可能有事儿或者怎么身体不舒服啥的，那他不干咱们就帮他干呗。如果他一直这样偷懒不干的话，咱自己干了也觉得不舒服，那就叫他干嘛，他本来就应该干对吧，他不干那就叫他干呗，有啥还怕得罪人呢。
师兄的建议哈，
这个里边啊，总觉得自己学佛了应该怎么着，哎，应该怎么着？你先设定那个框框，可能这里面就有一些知见的不正确。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关键要把自己的知见正，哎，知见正这最重要。至于你这个怎么做，我觉得你只要知见正，不管怎么做，不管怎么做，你也就是说，你自然有智慧。 怎么做或者不怎么做，其实你已经知道做怎么做或者怎么不做你都知道，只是说就是刚才说呢，你有做吧，其他做吧，又你又不开心，你说你怎么是你的事儿，你咋不做？你替他做了吧，就人家也不一定成你的情，你这个事儿是吧？这个事儿咋能啊？就是工作的事儿，就是工作就是工作，先把自己的事儿，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做好就行了，至于别的再说。哎呀，我觉得这都特别好办，我觉得这没不是什么事儿。这个知见证你得知道它什么知见啊，这个我们第一知见说佛第一知见要证，哎，我们祖师呀专门有一篇文章学佛第一知见要证，第一知见要证你得知道知见证是什么，好吧，去看看祖师的这篇开始的文章吧。
王师兄有相关的资料没有啊？就这方面的祖师的开始什么的有吗？
嗯，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只有一本那个明心见性略论。
略论明心见性。
啊对。
哦。
那应该是个合集是不是里面。
是一个小浅黄色的小本本。
啊。
老师是不是那个一滴水里边就有。
一滴水里边也有。
哦。
哦，你如果您能进的话，如果能进一滴水能看也可以。
啊，
能吗？能看到吗？
不是灌顶那个开始，打印修法了就可以呀、啊。
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老师。
好的，好的，师兄。